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。冬日里的一个黄昏，巴黎达喀尔音乐厅里座无虚席。作曲家德彪西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《牧神的午后》将在这里演出。以长笛的半音演奏开始，悠远而飘渺。接着是木管精致的和弦，然后竖琴像彩虹一样滑奏，在法国号轻柔的呼应之后是一个小小的停顿。乐曲就这样传神地勾勒出午后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温暖慵懒的气氛，以及半人半怪的牧神奄奄欲睡的情景。接着主题开始变奏反复，然而这个变奏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欣赏习惯，使人一时难以适从，节拍完全不固定，旋律也不对称。最后加了弱音器的法国号和小提琴奏出基本旋律的片段，音乐声渐渐的微弱消失。乐曲奏完，全场听众沉寂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并要求将这部新奇的作品再演奏一遍。第二天，牧神的午后再次上演，奏完以后又是听众的热烈掌声，又要求重演一遍。几天后，有人在报刊上评论说，德彪西这部不到十分钟的乐曲推倒了一座大厦，古典主义音乐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音乐大厦。这个德彪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克劳德·德彪西1862年出生在巴黎附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。这个长着一个特大脑袋的小男孩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，10岁那年就考入了音乐学院并获得了奖学金。在学校里，德彪西的钢琴演奏具有出众的技巧，同时又表现出了极强的创新精神。他大胆地对刻板的传统音乐模式提出了怀疑和挑战，这使得他的老师们大伤脑筋。1884年，德彪西以大合唱《浪子》赢得了罗马大奖，得以前往意大利进修，然后又去俄国做了几年家庭音乐教师。他广泛地接触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流派，不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音乐家，却是印象派诗人和印象派画家。牧神的午后就是根据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同名田园诗创作的。马拉美听了牧神的午后的演奏以后赞叹不已，他记录的景色比色彩所能做到的还要生动得多。德彪西从文学和绘画当中吸收艺术的养料，逐渐形成了自己印象派的音乐风格。他的著名歌剧《佩里亚斯》与梅里桑德直接取材于比利时的诗人梅特林克的诗。这部歌剧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，剧情隐晦的，观众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，结构上则充满了印象主义的味道，标新立异。甚至女主人公临死之前常要出现的咏叹调都没有唱，因此当时演出的场面非常具有戏剧性，一半观众非常兴奋地拍手叫好，而另一半观众发出嘘声和倒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德彪西的音乐作品逐渐地被广大观众所接受，佩里亚斯与梅里桑德很快演满了100场，他本人也被法国政府授予骑士勋章。德彪西的交响乐素描《大海》，他的构思深受英国画家特纳、法国画家莫奈作品的启发，是德彪西最杰出的管弦乐作品之一。乐曲由海、从黎明到正午、浪的游戏、风与海的对话三部分组成，充满了光感与动感，颇具视觉效应，生动地描绘了海的不同风貌。从夜雾蒙蒙黎明的海，到红日高照通体透明的海， 从微风吹拂浪花嬉戏的海，到狂风怒号惊涛拍岸的海，乐曲充满了紧张激荡与优美宁静的对比，融诗情画乐于一体。难怪人们说，在德彪西之前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海浪的蓝色和绿色，那变幻闪烁的光泽，海水的律动和清澈可见的深度，还有海涛那神秘令人难忘的声响及其威力，表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。德彪西还创作了交响诗三部曲、夜曲、钢琴套曲、意象集以及儿童钢琴组曲、儿童乐园、芭蕾舞曲、玩具盒等。他死于1918年3月，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因此葬礼非常低调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。事实上，20世纪几乎所有的作曲家或多或少的都受过德彪西的影响，这就是大胆创新，走自己的路。德彪西的死在一战期间引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。有一名叫辛德米特的德国军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，我是军队弦乐四重奏的成员，我们经常练习德彪西的弦乐四重奏。在一次私人音乐会上，我们演奏了这首乐曲。当徐缓的音乐即将终了的时候，传令兵进来报告说，收音机里报道德彪西去世了。我们没能把作品演奏完，因为我们演奏的生命刚刚停止了呼吸。我初次感觉到，音乐实在是超越个人情感、政治界限、国民间憎恶和战争恐怖的伟大艺术。米特是一位德国军人，当时德法两国正在激烈交战，他是敌国的士兵，却热爱德彪西的音乐。由此可见，德彪西确实是享乐世界的大音乐家。